这样子注视你，倾听你。我们就是要像玛利亚一样，常常留在你的脚前，选择上好的福分。主，谢谢你今天在你的荣耀中向我们显现。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要继续讲至圣所的侍奉。请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九章一到四节。请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一节到第四节。第一节到第四节，找到了，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因为有预备的帐幕，头一层叫做至圣所，里面有灯台、桌子和陈设饼。而幔子后又有一层帐幕，叫至圣所，有金香炉，有包金的约柜，有盛玛纳的金冠和亚伦发过芽的杖，并两块约板。那旧约时代的大祭司，他们会在赎罪日，他们带着金香炉进入至圣所。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把金香炉放到至圣所里面去。那他小字写金香坛呢，其实金香坛是在圣所，所以是金香炉会进到这个幔内的至圣所。那金香炉、金香坛其实都是在代表祷告，所以金香炉或金香堂的侍奉就是至圣所的侍奉。我们来看启示录第五章第八节。启示录第五章的第八节，启示录第五章第八节，一起来读。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伏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所以这里讲得很清楚，那个金香炉的香是什么？代表众圣徒的祈祷。所以祈祷是至圣所的侍奉，而第一样人应该要学习的祈祷就是等候神。因为安静等候神是服侍神自己，是侍立在神面前，所以等候神是至圣所的侍奉。至圣所的侍奉不像外院的侍奉很热闹，宰牛杀羊吹角，有熊熊的火焰，很热闹。可是至圣所很安静，只有神的荣耀显现在约柜那里。像希伯来书刚刚我们读的第九章第五节有提到，对不对？第九章第五节说，柜上面有荣耀基路伯的影照着施恩座，那里就是神显现的地方，很安静。所以摩西他在至圣所，他能够听见神说话的声音。我们要听见神的声音，一定要学会安静。那大祭司一年一次，他带着血，拿着这个香炉从耶和华面前坛上呢，盛满了火炭，还有拿一捧捣细的香料进入至圣所，那个香的烟云就会遮掩法柜上的施恩座。而在新约时代，我们都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是靠着耶稣的血，我们带着渴慕的心进入这个内在的至圣所，里面的至圣所，我们可以面对面瞻仰神的荣美，侍立在神这个施恩的宝座前。先知西番雅告诉我们，那位大有能力的神默然爱你，默然爱你。所以坐在施恩座上的神，他用那个充满爱的眼目默默地注视着我们。所以安静等候神，就是回到灵里深处去注视神，去爱慕神，去亲近神。盖恩夫人称这种特别的内转叫做向心律。向心律，当你继续保持你的心灵往里面的深处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神有一种磁性的吸引力。他说你的神就像一粒磁石，主自然地把你拉向他自己，而且越拉越近。靠着神的恩典过于你自己的努力， 你就给拉近了属神的中心。他总结说，你的心灵一旦开始向内转，就被带进这个向心律里头，渐渐地陷入它的正确的中心，就是在神的里面。所以心灵不需要其他力量去吸引它，它所需要的就是这种爱的吸力。所以安静等候神，就是先学习拒绝排除一切的挂虑，你先把重担交给主，摆脱一切的搅扰跟杂念，你就安静下来，顺着里面那个爱的吸力往里面去。你的身体先安静下来，你的思想转向里面的神，也安静下来，然后进入那个安息。诗篇四十六篇第九节说，第十节，诗篇四十六篇第十节说，你们要休息，你们要休息 ,still,S-T-I-L-L, 就是安静，你们要安静，你们要安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所以一个人懂得安静下来，那是让神被尊崇，让神被高举。透过安静等候神，上帝就把他的儿女安放在至圣所，享受安息。所以当我们周围的一切都陷于混乱跟惶惑的时候，我们灵里深处仍然有安稳，有宁静。所以主耶稣这样跟我们讲，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耶稣爱我们，他不要我们常常背负这些劳苦重担，到主这里来，把劳苦重担完全交给主。主耶稣要你先来得安息，享受安息。其实今天人类最大的需要，就是这种身体、思想、心灵的安息。有许多人的生命，他们都消磨在一种令人难以忍受、令人喘不过气来的狂热争夺当中。一切的把持，一切的攫取，一切的压力，还有一切对生命那种操纵的力量，都会让人精疲力竭。所以我们最大的需要就是安静下来，进入安息。有一次，一个教授他想要解决他执教多年的大学里面一个存留已久的难题，所以教授就把那些主要的决策人都带来，大家一起吃午饭。他想说大家面对面一起讨论，应该可以很快解决问题。一小时过去了，他发现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立场，不同的人对他们不同的立场更加坚持。所以会议结束的时候，看不见有解决的希望。他走回办公室，心灰意冷。他跟上帝说，上帝啊，我们不比以前更接近解决这个难题，恐怕还要花好几个月的时间开会磋商，甚至到那个时候还不敢保证有成功圆满的结论。他安静下来的时候，神跟他讲，神说我又没有要你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跟他说，你先耐心等候神，进入安息，到时机适当的时候，改变会发生的。所以安静等候神，就先把你这一切难题、一切乱七八糟的问题都交给主，你先不要去管他，让主去接手，然后你顺着爱的吸力往里面去，专注于神自己。一个学习安静等候的人，他就是要让他的心灵脱绑，摆脱一切的缠累，拒绝游荡的心思。你在安静的时候，你不用挂虑说啊，我到底要默想什么，什么都不必想，就是单单的想到神自己，思念神，单单思念神，聚焦于神，关注神自己，然后就安息在神的同在中。你不用忧虑自己还没有达到的目标，你也不要期待说你安静等候神之后就会有戏剧性的经历。不，一切属魂的渴望都会骚扰心灵，会使人分心， 心灵反而不得安息。聚会是学习等候神最好的时机，把手机关掉，你什么也不用管，先专心赞美敬拜神，借着赞美借着敬拜，你把你的心思集中在神身上。所以当聚会进入安静的时候，你整个人就安息，安息在神的同在中，安息在神的爱中，你把神摆在面前，全心仰望神，全神贯注于神，瞻仰神的荣美。我们要常常把神这样摆在面前，培育注视神的神圣习惯。很多人会发现他这个原本的天然人很难专注在神身上，因为人会发现自己原本的状况就是感情混乱，心思复杂。可是如果一个人他愿意继续不断的操练安静等候神，把心思拉回来，把那些混乱的感情也不管他了，就是去学习安静等候神，渐渐在这样子安静等候神的时刻里，也许你自己觉得还不是很上道，但是逐渐的你的心灵会被主炼净，你的天然的感情会被主洁净。当你天然感情被洁净之后，里面对神的那个神圣的爱才开始在里头会点燃起来，而且对主的爱会越烧越热，对主的渴慕也会越来越深。你知道这种安静等候神常常是一个炼净的过程，就像一个病人，他一开始接受治疗的时候他会觉得很苦，可是在治疗过程当中，他就发现他的情况越来越好转。同样的，一个人他如果愿意花时间聚会，或者他自己花时间长期操练安静等候神，因为他这样子操练，他整个生命越来越降服，越来越专注在神的身上，渐渐他身上很多的毛病，天然人的问题被治愈了，而他属灵生命会越来越成熟，渐渐的就会跟默然爱我们的主更加的联合，所以他整个人呢会更加敬畏主，也更加谦卑。圣十字约翰这样讲，他说等候神的时候，神会奥秘地灌注给心灵一种宁静，一种安宁，一种对主的挚爱。他说安静等候神的时候，神会奥秘地灌注给心灵一种安宁，一种对主的挚爱。我们来看大卫的诗篇六十二篇第一节，应该很多人都会背。诗篇六十二篇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等候神的秘诀是专心专注在神身上，专等候神。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为我们成就灵魂体全备的救恩，所以当我们安静等候神的时候，赐平安的神就亲自做工在我们身上，让主耶稣基督的救恩，灵魂体全备的救恩，可以实际的成全在我们身上。所以大卫说，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所以你每一天花时间安静等候神，就是每一天在那里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等候神不是等神来，是把你的全人安静敞开在神面前，领受神的救恩，领受神的同在，领受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领受无限量的圣灵，领受基督那个测不透的丰富。我们再看25篇第5节，诗篇25篇第5节，看大卫怎么说。25篇的第5节，好，一起来。
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教训我，因为你是救我的神，我终日等候你。
大卫在这里提到，他不是只有花一段时间等候神而已，他是终日等候神。那么每一天清晨，我们可以借着安静等候神，重新被圣灵充满， 然后从早到晚我们在里面不住的祷告，里面不住的仰望神，与神连结，我们用一种行在真理中的态度过生活，这个叫做终日等候神。我再讲一遍，如果你从早到晚你借着不住地祷告，不住地仰望神，跟神连结，用一种行在真理中的态度过生活，这个就叫做终日等候神，而这个就是至圣所的侍奉。有一个弟兄，有一天他特别忙，那天他有很多事情需要完成，他匆匆赶在邮局，推开大门，哇，发现大排长龙，队伍都排到门口了。他看一下手表，说：“哎呀，快一点，还要等多久啊？”然后他的手还扶在门把上，一个陌生的老伯走进他身边，指着人群后面的影印机说：“我不会用这台机器，他吃了我的钱，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弟兄立刻明白上帝要他做什么，他就离开排队的人龙，十分钟之内解决那个老伯的问题，那个老伯就谢谢他就离开了。他转身要回去排队的时候，哎，发现怎么人潮都不见了，所以他就直接走向服务台，事情很快就办好，他的心情也很愉快。我想他没有想到，其实对人一个小小的服务也是至圣所的侍奉，因为他在遵行神的旨意，对不对？有的时候也许你什么都没有做，你就是安安静静的侍立在神面前，跟神有个爱的交通，让神心满意足，这个也是至圣所的侍奉。所以让我们放掉那些不必要做的事情，好像我们多有时间来安静等候神，亲近神。雅歌提到我们要成为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他说我们这个人像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我们里面有活水泉涌向万王之王，让万王之王耶稣喝了神清气爽。当我们跟主耶稣一同在里面，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我们跟主在那个灵里深处的至圣所一同坐席的时候，除了彼此享受之外，哎，这位王也会向我们吐露他的心事，他会让我们想到某一些人事物，所以我们就会进入祷告的第二样学习，就是代祷。代祷，我们关心神所关心的人和事情，我们就借着代祷跟神同工，神要人在代祷的事上跟他合作，所以代祷也是至圣所的侍奉。我们参加祷告会也是至圣所的侍奉，可惜不是那么多人他们有时间有度量来做这样的侍奉。我们来看马太福音18章19节，马太福音18章19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
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祈求，天父一定要成全，何况如果更多人聚集在一起同心求，天父必定会成全大事。我们再来看启示录第8章3到5节，启示录第8章3到5节，启示录第8章3到5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
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随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
好，金香炉当然就是代表众圣徒的祈祷。当这个众圣徒的祈祷好像香的烟上达宝座的时候， 地上就有大事发生了。所以你看刚刚我们读的第五节，他说天使呢就拿着香炉盛满坛上的火倒在地上，随即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你看这个众圣徒如香的祷告为什么会带来这么巨大的果效，使地上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呢？因为众圣徒的祷告是付上代价，他们愿意向自己的生命死掉，全然为神而活所发出的祷告。这个香代表祷告，而旧约时代这个香的制作过程需要付上很大的代价，因为香非常贵重，它是由四种分量相等的香料来做成。在出埃及记有告诉我们，做这个香的香料有拿他佛、施洗列、洗利比拿跟乳香，把这四种香料调和而成。而这个拿他佛这种香料是取自生长在基列山上的灌木或是小树，首先你要把那个树皮割伤，收集它的树胶汁来制成香料。而施洗列它是取自红海中软体动物的贝壳，这种软体动物它被喂食芳香的植物的茎干，然后它的贝壳呢就被研磨制成细粉，会有香气发出来，焚烧的时候有香味。而这个洗利比拿是取自叙利亚山上的灌木，你要把那个树皮割开，你收集它棕黄色的树胶汁做成这个洗利比拿这种香料。而乳香呢是你把生长在不毛之地的乳香树的树皮把它割开，然后取它的纯白的树枝，可以制成这种洁白高贵的香料，经火焚烧会发出香味。所以香会那么贵重，是因为这些树都需要受伤，它们需要被割伤，然后才会取得这些香料。你把这些不同的香料从不同的地方收集起来，你带到祭司面前，然后就被捣得很细，然后拿到神面前焚烧，加上火会一烧就会发出香味。所以你看这些香料必须被集中在一起，必须被打碎，必须被捣成粉末，才能作为燃烧之用。无论所花费的这个时间、体力、心力和奉献来说都是贵重的。所以做代祷的工作本身就是需要付上代价的。而且这个香那么贵重，除了献给神以外，没有人可以用这些香料来制香、制作香。如果任何人想要自己去制造这个香来闻这个香味，都会被祭司用石头打死。所以人们不可以大量生产这个香，使它的价值降低。这种香除了献给神以外，没有人配用它。所以祭司他每一次献祭的时候，他起码要放一把香在火炭上面。在出埃及记三十章第八节，在出埃及记三十章第八节，神给摩西的指示提到这个祭司他们要做什么事。出埃及记三十章第八节，一起来读。
黄昏点灯的时候，他要在耶和华面前烧着香，作为世世代代常烧的香。
所以神要求人一直烧香，就是要求人不止息的向神献上祷告。而且这个香是要用火才能焚烧，对不对？而烧香的火炭是从哪里来的呢？从铜祭坛。而这个铜祭坛是神自己，第一次有火是神从天上降下火来，神自己点燃铜祭坛上的第一把火，所以他要所有在会幕内的火都要取自铜祭坛。而我们知道铜祭坛是用来焚烧祭牲的，焚烧祭牲的，这就表示香料必须跟贵重的牺牲混合在一起才能发出香味。所以很多次你看见众圣徒他们受伤，他们肉体被磨碎，他们在火炼的炉中被熬炼，就是因为他们经过这些很不容易的事， 他们才会发出那个无我的祷告，舍己的祷告，然后继续不断的祷告，因为不祷告活不下去了。所以这种祷告会发出馨香之气，上达天庭，被神看为贵重。也可以说这种是受生产之苦的祷告，或者说是劬劳的代求，会让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也不止习得祷告，这种劬劳的代求会释放出创造的能力，会生出某些事物。我想到以利亚的祷告，我们知道以利亚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然后神跟以利亚说他要降雨了，以利亚没有坐在那里等神把雨降下来，他先去告诉亚哈这件事，并且呢，在加密山他挑战450个巴利先知，神垂听他的祷告，降下火来。然后以利亚呢就上到加密山顶，他屈身在地，他祷告。我们来看列王记上18:41-45，请看列王记上18:41-45。18:41-45，请一起来读。
以利亚对亚哈说：“你现在可以上去吃喝，因为有多余的响声了。”亚哈就上去吃喝，以利亚上了加密山顶，屈身在地，将脸伏在两膝之中，对仆人说：“你上去向海观看。”仆人就上去观看，说：“没有什么。”他说：“你再去观看。”如此七次。第七次，仆人说：“我看见有一小片云从海里上来，不过如人手那样大。”以利亚说：“你上去告诉亚哈，当套车下去，免得被雨阻挡。”霎时间，天阴风云黑暗，降下大雨，亚哈就坐车往耶斯列去了。
好，你看以利亚祷告的姿势，屈身在地，将脸伏在两膝之中。有人说以利亚这个祷告的姿势正是当时妇女生产的姿势。你知道妇女生产都需要受生产之苦才会生出孩子来，对不对？所以以利亚也是一样，他正在做劬劳的祷告，那是受生产之苦的祷告。雅各书5:17-18提到这件事，称之为恳切的祷告。所以以利亚做劬劳的代求，恳切的祷告，结果天上就释放出雨水来了。所以只要神找到一些他们愿意受属灵生产之苦，从事这个劬劳祷告的人，他就能够释放圣灵的恩雨在地上。1972年，位于新竹尖石乡田埔的这个泰雅尔的部落，他们面临70-80年代台湾那种代工业全面发展的潮流，而世俗的价值观就随着不断开辟的道路，从都市全面地冲击了原乡。当时原住民他们的生活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困苦，许多人都不知道怎么活下去，所以赚钱当然成为他们人生优先的选择。那许多务农的人家就开始往都市跑，还留守在那些原乡的族人非常卖力工作，大家都希望可以脱离贫困。可是呢，那些淳朴的族人很快就受到重挫，前往都市做工的人常常收不到工资，在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上沦为弱势。而平地人大量进入原乡，他们做生意会偷金换两，千方百计四处侵占骗取这些原住民的土地，所以传统价值跟秩序就崩解，整个生活规范松散脱序。所以在原住民所住的地方，你常常看见就是有抽烟啦、酗酒啦、偷窃啦、打斗， 在这种沉重的生活压力底下，常常有家暴的问题。所以那些已婚的原住民的妇女，她们生活已经很苦了，可是常常需要承受酗酒的丈夫的谩骂跟暴力。那原本这些泰尔雅族人大都有基督教的信仰，他们礼拜天会去教会参加礼拜。尽管整个社会的变迁带来很大的冲击，可是大部分的族人因为家族传统，还有他们多少还是有点敬畏神的心，所以礼拜天还是会固定去教会聚会。不过当然开始会有人发出质疑，说我们都没有足够的时间跟体力赚钱养家，何必浪费时间去教会呢？所以礼拜天早上你会看见有一些男人摇摇摆摆走在马路上，他们手上拿着酒瓶，挨进嘴唇灌了几口，突然想到哦，今天是礼拜天要去聚会，还要赶快找一些街道巷弄或是商家店的旁边的角落，赶快把酒瓶藏在那里，他们就准备去教会做礼拜，反正等出来以后再去拿酒就好了。在坚实乡有一个田埔教会，礼拜堂前面阶梯你就可以看见一些酒瓶散落着，然后教堂里头你就看见有的男人不避讳就把酒瓶放在他的脚旁，口袋里放着自制的香烟。台上的传道人还在讲道，台下信徒早就心不在焉，想着什么时候可以赶快结束聚会，去回程的路上拿回酒瓶。还有些忍不住烟瘾的人干脆就偷溜到礼拜堂外面去抽烟。当这个田埔教会逐渐走下坡的时候，仍然有一些信仰坚定的基督徒，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小群年轻的妇女。这些年轻的姊妹大多不识字，和他们渴望更认识神。有的时候他们会下山去参加一些山下研习会，盼望能够更加认识神。那因为他们的生活实在太苦了，所以他们经常向上帝祈祷，因为你没有其他的办法，你只能祷告，所以他们就经常向上帝祷告祈求，有时候为家中的遭遇来哀求神，有的时候是为着教会的没落祷告求主复兴。他们祷告祷告，可是好像神没有听到似的，因为部落的贫穷跟教会没落的状况持续着，他们往往在夜里头也哭着祷告个不停。圣灵就是借着这一批妇女发出那个劬劳的祷告。在另外一个部落纳罗部落，也有两位年轻的姐妹，她们也一样生活很困苦很无助很绝望，所以她们只能祷告，恳切地向神祷告。这两个姊妹常常在天未亮和她们被噩梦唤醒的清晨，或者是在过度疲惫而辗转难眠的夜晚，他们各自来到神面前，从他们深层的痛苦当中向神呼求，向神祷告。他们盼望这位好像离他们很远又很近的神能够提供解答。开始他们是为自己的痛苦在那里呼求，接着他们感受到整个部落的痛苦，体会到教会的痛苦，他们就发出了更加深沉的呼求还有代祷。结果神听他们祷告的时候，就释放出圣灵的恩语来，这两个年轻姊妹又大大被圣灵浇灌。他们被圣灵充满之后呢，他们开始会讲一些话，他们不识字，和他们会宣讲超出自己能力所及的话语，他们会发出一些圣经的教导，也就是他就直接指出某某人你有什么问题，你有什么错。其实他根本他不是他自己天然真的，是圣灵告诉他，他就直接指证人们的过错，他提醒教会的过失，而且指出应该有的态度。和他们的表现让别人觉得他们疯了，所以他们都不听，别人都不听他们的，只是觉得他们两个人疯了。可是在我刚刚讲的这个田埔教会，你知道也有一群年轻的妇女，神也听见了他们从内心深处所发出那种痛苦的呼求，那个劬劳的代求。1972年7月4日，神就差遣纳罗部落这两个姊妹来到田埔， 他们来到田埔教会门口，他们就跟主说，主耶稣，纳罗不接受圣灵，因为纳罗人说他们疯了嘛。他说纳罗不接受圣灵，那我们也不知道在那里要做什么，那圣灵就降在田埔吧。他们就跟神这样祷告。所以1972年7月4日这一天，农忙过后，田埔教会那些渴慕神的年轻姊妹一如往常，他们前往教会参加妇女会。这一天他们发现，哎，怎么出现了两个纳罗教会来的年轻姊妹，因为他们都是泰雅尔族的姐妹，以前就见过面。所以田埔教会呢，田埔妇女会就很热烈欢迎纳罗的这两位姊妹。那天本来是一般的妇女聚会而已，可是这两个纳罗的姊妹，她们分享了圣灵怎么样做工的经历。当时田埔的姊妹们不大认识圣灵，只是懵懵懂懂的听着这两个姊妹讲一些很奇妙的经历，他们就很单纯相信这是神的工作。聚会结束以后，纳罗这两位姊妹就为大家按手祷告。第二天7月5日，19岁的 Yuki 跟同龄的 Lin， 他们两个人带着简单的行李出门，他们很渴慕，很高兴，他们搭巴士要去新竹圣经书院参加研习会。这两天一夜的研习会，是一个日本宣道会的牧师在讲道。这个日本牧师说，复兴没有其他的秘诀，只有祷告。这个 Yuki 跟 Lin 一听，虽然他们还没有完全清楚的认识什么叫教会复兴，和他们马上想到自己的教会田埔教会的情形，就立刻跪下祷告，求主让田埔教会也能够经历台上所说的教会复兴。聚会结束呢，他们两个人就去请这位日本的牧师为田埔教会祷告。没有想到这个牧师跟他们说，你们自己要为教会祷告。7月6日，这个 Yuki 回到田埔部落了。他发现原先不知道怎么活下去的那种无助跟低落感不见了，他只是里面觉得很喜乐，他觉得里面好像有一股火在烧，他很想把他所领受的感动告诉大家。而他回到田埔的时候天色已晚，而且他刚结婚没多久，他参加研习会之前才被信奉天主教的丈夫数落一顿，所以他决定先暂时把这股感动藏在心里，但他知道他一定要分享出去，他兴奋的整天晚上没办法睡觉。7月7日清早，他克制心中的激动，他就在丈夫面前很镇定的打理例行的家务，到田里面先除草、修剪果树，一切都弄好之后，10点左右，他很高兴，就半跑半跳冲到乌米一个姊妹的家里面，乌米家里头，哇，就把他这几天所领受从神领受的感动就跟他讲。这个 Yuki 分享到一半，乌米的姐妹 Sabi 也来了，然后他们就这个姊妹就分享说，要教会复兴一定要祷告。他讲到这里之后，他们三个人就一起移步到乌米平日祷告的房间。他们三个人一关上房门，一跪在神面前，霎时他们眼前就出现一幕一幕的画面，呈现自己所做过的一切罪过。他们三个人就开始为自己痛哭祷告，祷告到伏伏在地或高举双手，那个真诚痛悔的哭声在屋内一直发出来，所以这个哭声就传到不远处的令姊妹的耳中。那令姊妹以为那个家发生家暴事件，妇女在哭，所以他就循着哭声来到乌米家，想要阻止妇女挨打。没有想到他一进到这个房子，进入三个人祷告的房间，他一进门就全身发抖，他觉得身体有电流通过。然后那个时候令他发现他曾经犯过的罪也一幕一幕的都出现在他眼前，他也开始痛哭认罪。后来他听到一个声音说，我原谅你，神跟他讲话。所以祷告的时候呢，神不断的启示他们四个人他们曾经犯过的罪，所以这四个人就痛哭认罪个不停。在这个认罪悔改的祷告声当中，撒比忽然感受到那个圣灵的力量， 他好像觉得天开了，好像上帝的宝座就出现在他眼前，所以他就大叫一声啊啊！这一声呼喊之后，圣灵的工作好像从 Sabi 身上传到 Yuki 的身上，他也感受到一股圣灵的能力，真的是来自神的一个力量。所以这股力量临到，就使他完全顺服在神面前。他觉得里面那么的平安，可是他不断的流泪举手祷告，他觉得在圣灵里祷告好像祷告一整天一点都不会疲倦。所以圣灵就好像一场大雨一样降在这四个姊妹身上。这一天因为刚好是七月七日，所以以后这个田埔教会称这一天就是七七节，是圣灵造访田埔教会的纪念日。后来他们得知，就是圣经讲的七一节其实就是五旬节，而使徒行传所记载的圣灵就降临在五旬节。这个因为他们不识字，所以他们不会读圣经，他们是后来才知道这件事的。所以这一天就是田埔教会的五旬节，七七节。那这四位姊妹，他们很渴慕神的话，渴慕神的同在，他们经常长时间的日夜祷告，他们除了各自有祷告的时间之外，他们也会聚集在一起同心祷告。就是在这样继续不断的祷告的过程的当中，他们对主的认识越来越深，也开始勇敢地传讲神给他们的信息。当他们用坚定热切的声音指出教会当时所面临的危机，呼吁大家要悔改，当神借着这一群人，这一群器皿说话的时候，他们已经不像平凡质朴的农家主妇，而是带有能力被主差遣使用的器皿。当他们传讲的时候，众人都觉得扎心，悔改的哭声就在一户一户的家中响起，所以那个圣灵更新的工作充满了爆炸力地传到四周。所以圣灵的工作带来那种超乎想象的全面更新，许许多多的信徒开始渴慕追求主，教会重新成为圣洁的殿，男人也不再受制于酗酒的坏习惯，家长也改变了对孩子的教育方式，素有嫌隙的部落之间他们关系和好，人们也脱离无数的辖制，也很多的店铺开始拒绝卖酗酒。所以每一天圣灵所做的更新翻转的工作数算不尽，而且这个圣灵的风渐渐的吹向整个部落，而蓄势待发的朝向周遭的地区。这些田埔教会的姊妹们被圣灵充满，他们原本只是在做农事务农或是照顾家庭的人，他们很少去其他部落，可是后来神差派那些被圣灵充满的弟兄姊妹去其他的教会服事。那聚会中圣灵会感动这些被圣灵充满的姊妹们，开口指出圣徒的信徒的恶习跟恶念。有些人他们只是第一次见面，根本不认识他们，而他们会讲出他们内心里头的黑暗面，引领众人来悔改。所以这个田埔团队他们在各教会分享圣灵复兴的工作，带动人渴慕神追求圣洁，带来信徒的灵命更新，大家同心的兴旺福音。而这些田埔教会的姊妹们除了忙于家事之外，每天清晨四点半他们聚在一起祷告，祷告先面对神，如果自己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就先认罪悔改，自己先面对神，然后他们开始为教会为社会为国家祷告。圣灵就启示他们，他们在灵里就看见好些他们从来没有去过的国家，有贫穷，有战争，有天灾，他们看见那些景象，所以他们就在圣灵里为世界各地有需要的国家祷告，渐渐他们也生发出去海外宣教的心智。所以这些原住民的弟兄姐妹，他们去过泰国，去过印尼服事，都看见圣灵大能的彰显。你知道神要做一件事，但神不单独去做，神要跟人，要人与他合作，神要跟人一起做。所以神先把他自己的意思借着圣灵摆在人的里面， 然后人把神的意思祷告出来，神才把那件事做成。所以神需要人与他合作，与他同心。多少事神愿意做，但是因为神的百姓不祷告，神宁可不做。神必须等人祷告以后他才去做，这是神做工的一个原则。因此祷告代祷是至圣所的侍奉，没有一种侍奉比祷告更要紧。祷告就是说出神的旨意，祷告可以叫神的旨意施展开来。我们现在有高铁，神的旨意像那个高铁高速的火车，可是人的祷告像高铁的那个轨道。这个高铁的高速车能力很强大，东西南北都可以开，但是它只能开到有铁轨铺好的地方。照样神有能力，可是神要我们铺轨道，你轨道铺得多，神的工作也就做得多。所以我们的祷告应该像铁路网那样铺起来，铺得越多越好。神摆在我们心中的祷告都是替神旨意铺路的。有时你会看见神借着孩子破碎父母的心，所以父母没有别的办法，他们只能从内心深处发出呼求，只能靠着圣灵在那里随时多方祷告祈求，求神做工在孩子们的身上。美国的耶稣运动就是这样被兴起来的，复兴运动就是许多的父母流泪为他们的孩子祷告而产生的这个耶稣运动。如果我们能够不住地祷告，也继续做这个代祷的工作，我们就成为流通神旨意的导管。如果有更多的人愿意起来做祷告的工作，神就会因着人祷告的缘故而做许多的事来完成他的旨意。我们来看马可福音11:22-24，马可福音11:22-24。马可福音11:22-24，请大家一起来读。
耶稣回答说：“你们当信服神，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
这里告诉我们，祷告要信服神，用一个相信顺服神的心来祷告，绝对的相信神能。接着祷告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那个山也会挪开。”用单纯的信心，心里不疑惑，相信所说出的祷告神已听见，神必成就。你相信你所祷告的是合乎神旨意的，你心里相信就必得着，信心会终成眼见。有个姓魏的弟兄，他是河北唐山人，他的家乡是鬼魔掌权很猖狂的地方。他家里供奉三个牌位：大仙姑、二仙姑、花仙姑，这是三条蛇。大仙姑、二仙姑是两条蛇，花仙姑是花蛇，当然是邪灵 在做工。这样这三条蛇很灵验，他的家人在这三个牌位前供奉馒头或饺子，就在他们眼前看见这些食物慢慢消失到没有，所以他们就相信这些食物是三位仙姑享用了，所以他们很虔诚的相信这三个仙姑。魏弟兄还是婴孩的时候，有一天忽然醒不过来，家人呢没有别的方法，就去求这三位仙姑。一个仙姑就一下子附在一个人身上，这个被附的人就跳起来说话：“你们小气什么？我看着这个孩子好玩，所以把他抱去玩玩。”所以他们就求这位仙姑拜托他把孩子送回来。有一天邪灵又借着一个人来到孩子床边，两手呢就做了一个送回去的姿势，就说：“好，把孩子还给你们。”这个孩子就 哭着醒过来了。所以他们家当然都很信这三条蛇。可是魏弟兄长大一点之后，在他们家附近有一个埋葬死人的地方，常有些人的骸骨会暴露在地上，那孩子们常常在这一带玩。有一天魏弟兄也在那里玩，就看见一个骷髅头，他就踢骷髅头一脚，没有想到这个骷髅头就活起来滚过来追他，他当然吓坏了，爬腿就跑了。后来他长大了，在抗战时期到了后方，在中国政府管辖的地方，他听见耶稣基督的福音，他就得救了，他成为一个很好的基督徒。等到抗战胜利，他要回到河北老家去的时候，他就想到邪灵借着这三条蛇那样活生生的统治他的家，他觉得我一定要先下手为强，他就跪下来迫切祷告，恳切祷告，他说，主耶稣，求你把他们通通赶出去。从此以后，这三个牌位供奉的三个鬼魔再也不灵验了，主真的把他们赶出去了。而他不过是一个刚蒙恩得救不久的圣徒，他就是用单纯的信心祷告嘛，对不对？求主把他赶出去，就像吩咐一座山挪开一样，他就经历了真实祷告的权柄。所以我们要更多为自己的家人，为自己心中有负担的人祷告。这个代求的祷告是祭司式的侍奉，而彼得说我们都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每个人都是祭司。祭司就是要把人引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可以为别人进到至圣者面前祷告，把他们的需要带到神面前。所以代祷是至圣所的侍奉。当然我们不需要一直承担别人的重担，我们不过是借着代祷把他们交给神，释放他们进入神的膀臂中。如果没有这种释放交托，那我们一直背这个重担，到最后我们也觉得太重了，过于我们所能承担，反而会让我们灰心颓丧。所以我们的任务其实是很小的，我们只是借着代求暂时呢跟别人一起担当他们的痛苦，借着代求分担别人的痛苦，直到他们也能够来到神面前真实的信靠神，然后我们都一起把事情交在神手中。很重要是我们要常常被圣灵充满，因为圣灵会帮助我们祷告，也会替我们祷告。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八章26-27节。罗马书第八章26-27节，26-27，请一起读。
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
是我们本不晓得当怎么祷告，可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所以如果你被圣灵充满，你有方言，有时候你不知道怎么祷告，你就用方言祷告。用方言祷告其实就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在替我们祷告。有时候圣灵也会给我们一些悟性的话，让我们知道怎么样用悟性祷告。如果我们真的爱别人，我们会渴望他们能够得到超乎我们本身所能给的东西，他们所要的其实只有神能够给他们，这就引导我们进入代求。所以代祷就是爱别人的一种方式，代祷或者你参加祷告会，这个就是至圣所的侍奉。所以求神那个怜悯的灵充满我们，我们需要被怜悯的灵充满。如果我们有被怜悯的灵充满，我们就会把别人的困苦、贫乏、醉酒和需要带到我们自己身上，我们怜悯他们，我们体贴他们的需要，为着他们来向上帝恳求，我们在代替他们做他们不能为自己做的事。所以我们非常渴望看见神的旨意能够行在别人的身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 所以求神在今天晚上多多的赐给我们仁爱的灵、怜悯的灵、温柔的灵、智慧的灵、忍耐的灵、恩慈的灵、能力的灵，叫我们可以持之以恒的做祷告的工作。因为等候神带祷都是至圣所的侍奉，所以让我们做一个祷告的人。底下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追求圣灵充满，只要你单纯的用信心求，恳切地求，情辞不迫切地直求，神要用圣灵更多的充满你。我们来唱充满我。